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以赛亚书二十章很短，而且事实上这段圣经跟前面十九章的第一到第十五节预言到埃及将要有碰到的灾难，其实是一个前后呼应的。只是前面好像是一个预言，说看哪，耶和华要临到埃及了，埃及要在神的面前战惊惧怕，好像是个预言将要来的灾祸。但是在二十章就提到说，我说的这个灾祸不是很久很久以后的，马上就来了。这是第三次在以赛亚书里面好像提到一个灾难的时候，马上用一个眼前可能一两年之内马上应验的事情来做验证，就说我说的话并不是好像虚无缥缈的。因为如果说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大家会想说，说着说但是从来没有来，好像我们这个儿童故事里面狼来了狼来了叫三次以后就谁也不来了，谁怕谁啊。哎，现在先知以赛亚说，我现在所说的埃及的灾祸不是在很久很久以后，而是就在现在。现在埃及要面临灾祸了，那犹大呀，对，以赛亚是犹大国的先知，他告诉犹大的百姓，你要依靠谁呢？你所依靠的埃及，最后你看见他所遭遇的，你就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所以二十章是一个怎么讲，主要的就是说把近在眼前马上要发生的灾祸提醒他们，也让他们知道在前面所说的关于埃及的或者列国的这一些审判的信息并不是空言，是真的。只是有一些提到列国的这些审判的信息呢，可能不一定全部马上都应验，但有一些立刻就会应验，来作为一个印证，就是说我所说的这些耶和华的这个默示或者说神谕 Oracle 这个东西是真的，你不要以为它不会临到。所以呢，要让当时的听众能够有这样一个警惕。那事实上二十章这个历史，他这边第一节就提到一个背景，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什图的那一年，对，那个是哪一年？那一年是公元前743年，然后到公元前711年亚什图沦陷，就是说被亚述国攻灭。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是以赛亚宣告预言的时间，而且在一两年之内，亚斯图所代表的是一个非利士的一个联邦。非利士自从他们从这个地中海有个岛叫克里特岛，逐渐的陆续的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海边以后，他们就是用城邦政治。那你知道这个跟希腊文化有关的，所谓的克里特岛，那就是在希腊半岛东南边，在地中海里面最大的岛之一，叫克里特岛。另外一个就是塞浦路斯岛，那是靠近巴勒斯坦的。那克里特岛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很深的，后来因为火山的爆发等等，整个克里特岛曾经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完全毁灭，所以因此人民大量逃亡。所以他们的文化是有希腊文化的背景。那你知道希腊文化一向就是城邦政治的，所以你听说过雅典、斯巴达什么一个城一个城然后打过来打过去，这是希腊文化，它不是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国家的，他们就是一个城邦，就一个城就算一个国。所以这些非利士人到了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也是一个城一个国，最主要是五个城，包括我们常常听说的大卫打死哥利亚，哥利亚的那个城属于什么呢？加特城，这是五座城之一。所以亚斯图、亚斯基拿，还有一个到今天很有名的加沙，加沙走廊那个加沙城，那个就是非利士人之城之一。那这五个城里面是各个独立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城邦啊，一个城就是一个国，但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语言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常常组成一种联盟。那么在公元前715年，就几件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15年就是古时 就是今天叫做伊索比亚，可能包括一部分的索马利亚，索马利亚、伊索比亚这个国家呢，圣经中都称为古时。那古时的当时有一个王，他占领了或者说攻占了埃及。那埃及本来就有上下埃及，就是靠近尼罗河三角洲的，以及它的上游就是今天的苏丹。因此古时王征服了埃及的时候，他形成一个国家就很大了，就是古时加埃及，那就是索马利亚、苏丹加今天的埃及，整个连在一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变成一个在亚述帝国很强盛的情况下出现的南边一个很大的国家。那因此我们二十章这里你会发现，每一次提到埃及都提到古时，因为这两个是在一起的，两个不同的种族曾经是不同的国家，现在是在一起了。那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两个力量加在一起的话，似乎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唯一可以跟亚述帝国相提并论可以对抗的，就是埃及加古时。那因此在那种的政治氛围环境之下，犹大国在那种政治情况下，你说他会做什么选择？他如果不要向亚述国投降呢，那有个靠山就是埃及跟古时。那埃及跟古时兴起了以后呢，可能犹大王又有一个想法，如果我靠着埃及古时呢，我就可以不要屈服于亚述，然后就是做一些政治上的一些选择。但是整个在以赛亚的先知书的预言里面，就让你看见许多时候政治上的正确的选择，却往往从神的角度是个错误的选择。因为你所依靠的那个政治力量是不可靠的。那当然你说我什么都不靠，变成一个不结盟的国家，然后就靠我一个小小的犹大国，北边有亚述，南边有埃及，我谁都不靠。事实上这正是以赛亚劝告当时的犹大王西西家。那是西西家王的时代。西西家呢，他固然曾经带来过犹大国的属灵的复兴，但是在政治上他常常做一些不完全正确的选择。就是说对他而言，对当时人而言，他做的是正确的选择，可是从神的角度来说他做错了选择。所以当然他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公元前715年，亚古时跟这个埃及合并了，变成一个新的国家，变得很强的国家。所以他们就开始准备联合各个大大小小的国家，组成一个可以跟亚述国对抗的一个联盟。那亚述国从米索波达米亚两河流域开始兴起以后，征服了巴比伦，然后往上就是在土耳其半岛这边，他们也做了一些征讨的工作。你知道他下一步是什么？谁都知道，他一定经过巴勒斯坦往下到埃及。所以他们开始以埃及古时为后盾，就联络了在巴勒斯坦沿海的五个非利士的国家，然后组成一个非利士联盟。那带头的就是亚实图。那当然埃及就藏在后面，那其实我们叫做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前面在几个五个国家来讲是个小国家，连起来当然非利士曾经是巴勒斯坦，曾经是巴勒斯坦最强盛的国家。不过到那个时候公元前700多年已经情况不一样了。他们这五个国家怎么敢跟亚述国对抗？那后台有后台老板。但是因此在亚述帝国征讨了其他地方以后，准备好了，公元前713年，亚述国就派军队，数十万的军队就从北边下来，就沿着巴勒斯坦下来了。那我们也曾经说过，所谓的巴勒斯坦这是罗马人的称呼，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非利士人之地，我们叫做 Philistine。 但是 Palestine 就是那个我们的普通希腊语的 PH 那个 F 的音， Philistine 就是非利士。那么拉丁人是念就罗马人用拉丁文念的话是 Palestine，所以这就是非利士人之地。他就从沿海的这条路就下来了，就开始攻打这五个联盟。 那么经过两年的战争，最后攻陷了亚述图，那整个联盟就瓦解了。事实上亚述图的王逃亡到埃及去了，但是亚述国的军队就到了埃及边界。你说埃及怎么办？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就把亚述图的王交出去了。所以到了最后，你会看到二十章第六节提到沿海一带的居民，这就是腓力斯人。他们说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为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亡求救的，就是埃及。不过如此，就是说亚述图的王的叛变是在埃及的怂恿之下造成的，战败了，亚述图的王就投奔到埃及求救，埃及却把他拱手交给亚述王，亚述王就把他杀了。那这个埃及是可靠的吗？所以那个腓力斯人的哀叹就是我们到往哪逃啊？你知道这整个人的政治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发生。当然亚述国把这个腓力斯五个联盟毁灭了以后，占领的时候就变成亚述国在巴勒斯坦的一个省。下一个目标他知道后面是谁，就是埃及。埃及不毁了，这个叛乱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所以那个之后亚述国就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进攻埃及，一直到把整个埃及毁灭然后占领埃及为止。所以后来亚述帝国是占有整个埃及。那所以这一连串的战争就这样开始。所以因此在十九章前面提到埃及的那个战乱的时候，不仅仅是二十章提到的那一两次的战争，事实上那战争延续了五六十年之久，一直到整个埃及毁灭为止。因此十九章前面所提到的不是马上应验的，可是二十章所说的是在一两年之内埃及就已经看见了，就已经看见这个状况了。五个腓力斯国毁灭了，然后开始一次两次，虽然埃及没有完全毁灭，但是一次两次，待会我们会看到埃及人与古实人就开始被俘虏了。被俘虏的时候就像先知以赛亚一样露身赤脚而走，因为被俘虏了变成难民。所以难民是埃及人会成为难民了，而这些曾经是犹大国作为后盾作为依靠的，想要靠他来抵挡亚述国的，先知以赛亚在二十章一开头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依靠他，他们自身难保，你要依靠他吗？最后你会跟他一样。所以因此整个的信息其实就是一个焦点，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没有任何人间的力量你是可以依靠的，这是整个的信息的终点。而且在十九章上次我们提到的后面有提到说，虽然有这些管教哈，对埃及人来讲他们的受苦，但是最终有一件事情在十九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要击打埃及，但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所以管教的目的是要挽回，不是要毁灭。神的意思是赐福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的意念。可是在人不肯悔改以前，他可能会被击打，会被管教，可是最高最后的目的是回来吧，回到神的面前，何必自讨苦吃呢？所以这个福音也不是只有给以色列人，包括埃及人。所以在十九章那边有提到说埃及人后来会归向耶和华。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神的福音不是只给以色列人，神不是只拯救以色列人然后把万民其他的国家的人糟蹋了，或者说来毁灭他，好像偏爱以色列人，不是。圣经上会让你看见神的恩典透过亚伯拉罕是要赐福给万民的。因此即使外邦人受管教的时候，也是盼望外邦人当中有些人向耶和华回转，只要他回转就跟以色列人回转一样，他们成为蒙恩的人。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背景。那第一节我就说提到那个时代的背景，是提到说当时的亚述王叫做撒尔根，那么撒尔根他的任期 他的最后任期就是到差不多亚斯图灭亡的时候，这是他最后，然后后来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一个一个就接上来。所以沙尔根是当时亚述国兴起的时候最强盛的君王之一，沙尔根。他说亚述王沙尔根打发了塔尔探到亚斯图。塔尔探呢，我们和本的翻译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其实这不是人的名字，甚至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衔，因为塔尔探的意思在希伯来语就是老二，第二的。什么叫第二的？这个中国大陆懂，别的地方都不懂。在中国大陆呢，这个按官位来讲，首长第一大，第二个是二把手，第二把手，这个就是第二把手，那就是亚述王以下的 number two guy， 第二，排名第二的。所以因此呢，圣经的中文新译本就翻译成元帅，然后在 NIV 或者其他英文版本，它能翻译成叫做supreme commander， 那就是总司令啊或者什么东西，你懂吧？就好像美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当然有美国有总统，然后艾森豪将军就是驻欧洲的总司令啊，就是这样。当然在美国的时候可能他不一定是排第二啊。总而言之，那就是沙尔根派了他的副手排名第二的带领军队去进攻这个非利士人啊。所以这个塔尔探其实不是人名也不是官名，但意思说这个是除了亚述王以外最高职位的一个官员，所以因此翻译成元帅啊等等，是合理的一个翻译。攻打亚斯图将成功取。那为什么攻打亚斯图？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因为非利士五个联盟五个城邦联盟起来，本来是屈服在亚述国之下要进贡的，他叛变不进贡了，跟人搞对抗，于是亚述王在征服其他的事情搞定了以后，就全心全意派领大军来打了。那因为这五个城带头的是亚斯图，所以在这边就提到攻打亚斯图最后把城攻取了。就在这样的时候，表示说这个信息是在公元前大概是713到711年这段时间发生的。因为攻打亚斯图城打了三年之久，所以他为什么提到这个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先知以赛亚，他是露身赤脚行走三年，因为就是三年，打亚斯图打了三年。那时候可能在战争当中还没打下来，所以有些人可能还在期望着说，哦，会不会有什么希望？没有什么希望。他三年露身赤脚行走，你们所有的埃及人、古斯人，总有一天临到你，你要跟他一样。所以先知以赛亚接到一个神的一个吩咐，因为耶和华晓谕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麻布，这个有时候我们哀伤的时候会披麻蒙灰，在以色列当中是这样，我们中国人在丧礼也常常是披麻。那么从先知以利亚以后，很多的先知通常他们不会穿华丽的衣服，他们通常就穿着那种最粗糙的麻衣，所以麻衣有的时候是一个先知的一个服装，一个记号。可是耶和华说解掉你腰间的麻布，所以不是穿上麻布，脱去换上一个好衣服，不是。所以露身赤体，这个字可以翻译成裸体，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全身裸体，然后三年之久以赛亚在民间走来走去，在当时的习俗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是说当你把麻布脱下，可能只穿着最简单的内衣，然后赤脚行走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称呼叫衣不蔽体，就是你的衣服不能够遮盖你的全体。而且在古代那个社会，而且你知道以赛亚在国中的地位吗？他不但是先知，从整个圣经的记载来讲，他是有皇家血统的，所以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年龄各方面来讲，他可以随时进入王宫的，他可以进入王宫去见西西家王什么的，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可是要他衣不蔽体的 穿个内衣这种情况下在民间走路的话，我想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这样眼睛瞪得斗大了，哇，怎么啦？那如果是一天两天三天三年之久，你可以想象在当时没有今天流行的什么电子媒体什么微博什么的，即使没有这个，整个消息传开来就说他这样子怎么了。所以这叫做一种用他的实际的行动来传达一个神的意志。就是说有的时候耶稣讲比喻是用讲的，也有的时候是用行动做比喻的。那先知有的时候会用行动来表达一个神的宣告预言，因为那个行动特别是很突出很特别的行动下，每个人都会问这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这样做啊，哎，这就是一个机会来传达神的旨意。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次神要以赛亚脱下腰间的麻布，赤脚在民间行走三年之久。可是在先知书里面啊，不同的先知书，譬如说先知书耶利米书十三章神要耶利米做过，然后以西结书更多，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二章和西阿书提到他跟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用他的和西阿书里我们讲过，直到他的妻子后来离开丈夫，然后在外面有淫乱的事情等等，那用这个来比喻以色列人在宗教上的淫乱背弃神，这是用行动来表达一个神的宣告的旨意，或者是审判，或者是什么。那么这个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先知书里面会常常用的一种很特别的方法，用一种具体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往往是非常的，你甚至可以叫做惊世骇俗，就是说对大家来讲这样无法想象，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哎，就是因为这样有震撼力的时候，别人更加的好奇要问怎么了。不然有时候先知在宣告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叫做言之纯纯听者渺渺，就讲的人啊大声疾呼，听的人一副这样爱理不理的，这算什么呀？他要做一个很令人震惊的行动的时候，当每个人怎么了怎么了所以因此以西结就好几次他神要他做一件事情，譬如说他要侧卧多少天，每一天抵一年，就以色列人要怎么样，然后吃东西，然后很多的动作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以赛亚这位先知有这样的身份和地位，神要他脱下腰间的麻布，脱下脚上的鞋，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之久。以赛亚呢二话不说就顺服了。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说神啊，你留给我一点面子吧，要怎么做这种事情呢？要我讲我就讲，但是要我做这种事情，先知以赛亚就照着神的吩咐这样做。然后神的信息就从这个行动第三节的开始说，耶和华说，我的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是埃及蒙羞。所以露身赤脚这句话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对以赛亚的吩咐，第二次是耶和华用这个来说明为什么我要叫他这样做，因为你们埃及人古时人也会这样。所以这是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羞耻，或者是一种痛苦，因为既是羞耻也是痛苦，因为衣不蔽体，你本来有身份有地位，现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一个羞耻，可是也是一个极大的痛苦，因为你本来可以拥有荣华富贵，原来是穿着美丽的衣服，现在一无所有的时候，那种是一个痛苦。那就是说古时人和埃及人他们同样会遭遇到这样的羞辱以及这样的痛苦。那当埃及古时人遭遇到这样的痛苦的时候， 那第五节，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而惊惶酒鬼。因为这个是他们觉得好像在亚述国之外，他们可以靠着埃及古时可以对抗。结果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景象，他们心里的惊惶是什么？因为他们所依靠的战败了，被掳了，受羞辱，那下一个受羞辱的、战败的以及痛苦的，那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因此以色列人心中当然感到一个非常的惊惶。那我说过，在当时那是西西家王刚刚登基的时候，所以以赛亚的这些话其实是对犹大国的百姓说的，但也是对犹大国的君王说的，那就是西西家。可事实上从历史书以及从以赛亚书你就知道，其实西西家王并没有听劝，他事实上是跟埃及联盟的，只是因着神的恩典，犹大国没有灭亡，耶路撒冷没有沦陷，但那是恩典。但是在就在以赛亚书里面，以后我们会讲到哈，可能明年我们会讲到，从36章之后，那就是公元前701年，那是西西家王14年，做王第14年，那次亚述国的军队就开始包围犹大国的。那时候我说了，公元前711年，就是在36章之前的10年，整个腓力士5城的联盟已经完蛋了，已经毁灭了，已经变成亚述国的一个省了。下一个目标，在征服埃及之前，先征服这个犹大。征服犹大的下一个就是埃及了。可是那时候的埃及虽然还没有被征服，已经几乎是一半投降了，所以呢，他把亚述托的王也交出去了，然后也开始进贡了。所以等于说，对亚述国来讲，我先把你放着，我已经打败你好几次了，现在还没把你毁灭的时候，先来对付犹大国。于是，在以赛亚书36章，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他来进攻犹大。希拿基利就是塔尔根的孙子，就是我们20章提到的那个是撒尔根，希拿基利不是他儿子，是他孙子，是第三代。希拿基利开始进攻犹大，那么那个时候不但进攻，他说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成功去，就是全犹大国只剩耶路撒冷，全部被攻占了，全部攻破了，就剩给耶路撒冷。那眼看着就快完蛋了，几十万的部队围着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那当时亚述王的一个将领或者说他的元帅叫做拉伯沙基，真的像杀鸡一样围起来了。然后兵临城下的时候口出狂言，就说犹大国你要跟我打什么。那时候就提到一句话，在36章第4节，亚述王如此说，你所依靠有什么可依赖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敢背叛我呢？看哪，你所依靠的埃及，你知道，所以西西家王依靠埃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就是芦苇，人若靠这个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如此。你靠谁？埃及。他说埃及呢像一个手杖，但是杖子呢不是木头的，不是坚实的材料，是用芦苇做的。那芦苇做的，你知道芦苇这种草有一点点力量，可是你再用力一压呢，啪就断了，就刺伤你的手，是不可靠的。他意思就是说埃及什么可靠。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情况下，西西家王是靠埃及准备背叛亚述国。他说你要靠埃及吗？埃及是不可靠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证明了埃及屡次战败。然后事实上在那一次犹大国，在历史上我们知道是犹大国被亚述国包围的时候，埃及曾经出兵想要帮忙，但是在加沙国廊那个加沙的边界被亚述国军队大败，所以他们立刻撤兵。撤兵之后，所以整个犹大国真的像瓮中之鳖一样全部包起来了，你没有援军了。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西西家王 听到这个拉伯沙基这个元帅所说的这些狂妄的话以后，在37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这些话，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然后他就派人去见这个先知以赛亚。那第三节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这三个字，极难、责罚和凌辱。极难有战乱，兵临城下，这是一个战乱。责罚什么意思？西西家的意思说，我错了，我去依靠一个不可靠的埃及，我想痴心妄想靠埃及对抗亚述，所以这是神对我的管教，这是一个凌辱。因为亚述王西拿基利派一个元帅拉伯沙基来到这里，他侮辱他，怎么侮辱他？他说，你要跟我对抗，我看啊，你们人也不够。所以在前面36章第8节说，你给我一个当头，就是我们 你拿个东西来典当一下哈，拿个抵押品给我，我送你2000匹马，看你有没有2000个骑兵骑上我送你的战马来跟我对抗。连2000个骑兵都没有，马是一匹都没有，我送你2000匹好不好？你找个2000个骑士来，意思说连这个都没有，那没有你要跟我打什么？事实也是如此嘛。所以西西家王说，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真的是羞愧了，不能再羞愧了。然后当然这西拿基利除了告诉他们说你根本没够打的以外，另外他也是说，你以为耶和华神会救你吗？他因此说，所有国家的神哪一个救他呢？你们犹大国的耶和华会救你吗？哦哦，这句话就是直接他攻击的对象不再是人，不是犹大国，不是西西家王，直接攻击耶和华。所以因此西西家王才到圣殿里去，然后请先知以赛亚为犹大国祷告。可是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承认他是一个责罚，因为是犯错了，他依靠一个不可靠的埃及。但当他转向耶和华的时候，所以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说，你放心吧，他们从哪条路来，他就要回从那条路回去，他不可能到我耶路撒冷城，不要说进城，他连到城门都不会来。结果圣经上就记载那一天一夜之间，这个神就把他们的军队杀了185000人。对，那天当历史上你说有没有什么一个印证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没有一个国家会写的历史说我们那天惨败。你说会有哪个国家历史会写说我们哪天去打哪一城最后惨败？我们写的都是战胜，所以圣经上记载他们这样失败，但是历史上并没有印证说他们是怎么会死的185000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死的。但是历史上是告诉我们亚述国撤兵了，是真的，就犹大国没有灭亡。在整个亚述国的100多年历史当中，犹大国是在整个从中东一直到埃及硕国仅存的一个国家，是独立状态的。但是事实上是神的恩典和保守，是他们没有灭亡，但是他们不是没有犯过错。犹大人以及犹大王西西家都曾经以为依靠埃及他们就可以得救，事实上不能得救。所以当埃及一次两次战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包括这个犹大人当然会感到很惊慌。所以不但他们到惊慌，最后第6节的结束的时候，民众的反应是什么？他就说，沿海一带的居民其实就是非利士人，因为当以赛亚在宣告这个预言的时候，亚述土快要被占领，还没有。因为当然第一节是提到攻将城攻取，那是一个历史的背景，最后的结果。然后后面这段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可能还在战争当中，可是非利士人已经知道了，就是沿海一带的非利士人，比如说看啊，我们素所仰望的 就是我们为逃脱脱离亚述王所逃亡求救的，就是埃及。埃及不过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事实上腓力士人是无从逃脱的，以色列人想要依靠也是无从逃脱的。所以整个来说，整个信息就是我们必须专心仰赖耶和华。但是我们人类哈，包括信徒，有时候我们的软弱就是好像我们常常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我们好像不到那个关口是死不回头的，就有什么可靠的我就靠哪一点靠哪一点，到最后的最后没得靠了，只好说天上也没有了，地上也没有了，唯有耶和华。好像我们基督徒总是到最后一分钟的最后一刹那才学习专心仰赖耶和华，可事实上我们可以不需要这样子。如果一开头你就知道，你也认定了唯有耶和华是我所依靠的，那么你就不会走冤枉路，你也不会在痛苦当中像西西家要说出这样的话，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你可以依靠神，拥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即使面对死亡，即使面对天灾人祸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有耶和华同在，所以我可以得平安。但是可以得平安，正如今天 Alice 带我们唱诗的时候提到，什么是平安？平安不是无事，有时候我面对是死亡，但是我仍然可以面对死亡，拥有不能夺去的平安。平安不是说哎，灾祸就没了，可能是如此，但不一定要如此。前几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消息，前几天正在很多人在纪念什么铁达尼号，你知道吧？铁达尼号就是100年前的四月，忘记精确的日子，不过就在前几天，铁达尼号沉没了，就是铁达尼号100周年庆。那铁达尼号沉没呢，跟我们 Boston 有点关系的，因为离铁达尼号沉没的地方最接近的港口大港就是 Boston， 所以那时候去救难的船他们是从 Boston 去的， Boston 去救难，然后他们死掉的人，当然有些人就真的就是沉到大海里尸骨无存，但是如果有救到的人也好，或者是浮起来的尸体不多，浮起来尸体死了1500人，大概尸体恐怕不到150个，那浮起来的尸体有些人送回自己家乡，其他的呢埋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加拿大的 Halifax， 那边有一个坟场我去看过，那时候大概几年前7、8年前吧，他一个坟场不太起眼的，但是因为太多人去看了哈，现在因为是100周年庆，我相信那边有很多的标志，以前去的时候一大堆，当然不是乱葬坑了哈，但是就是很多很多那个，但是为了很多人去看，而且那些人都不是 Halifax 本地人，是外来的人，只是死在那里，他是最接近的港口就是 Halifax，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标志 Titanic， 就是铁达尼号的殉难者埋在这里，大概埋了10-20个20-30个，不多了。那另外有一些是安葬在 Boston， 因为很多救难船是从这边去的，去了以后那海上捞起来的就带回来，那不会说带，那有些人家属要求送回去就送回去，那有些浮起来的尸体是无名氏啊，你不知道是谁啊，你送到哪里去，还有一些家属就说那就埋在这儿吧，所以因此 Boston 埋了一些，但说实在你要问我 Boston 埋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呢，Halifax 埋在哪里？那我倒知道了，因为报上有提过，所以我特别到 Halifax 坟场去找铁达尼号的一排。铁达尼号那种的沉没，真的是除了是一个灾难，1500人死亡以外，铁达尼号坐这条船的人，个个都是很有钱的，因为那时候的船票，坐铁达尼号的船票不是一般的付得起的，是贵的不能再贵，所以里面很多很有钱的人号称永远不会沉没的铁达尼号，正如当年他们要依靠埃及一样，结果是处女航第一次出航就撞了冰山，全部死了，一夜之间 你怎么会想象得到这种事情呢？当然有一个年轻人死了，在20岁出头，死了以后他大概是独生子，他一死了，那父母呢，遗产要给谁啊？儿子死了，你去哈佛大学图书馆你就会看到，就是因为有个年轻人死了，所以才有哈佛大学图书馆。所以哈佛大学图书馆一进去，就有一个像铜雕的一个浮雕，上面就写这个年轻人就是死在铁达尼号的。那父母就把遗产几千万美金，100年前几千万美金，你就知道是多少钱，去盖了一个哈佛图书馆。但那只是1500人当中的一个，还有多少人殉难？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有的人面临死亡的时候，那种人心惶惶也好，或者还来不及做什么就死了。那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是号称为铁达尼号最后一位得救的，因为铁达尼号生存的人不多，因为他们掉在他们有只有少数的救生艇啊，救生艇上大部分都是妇女跟孩子，但是那只有100-200个人而已，掉在海里的大概只活了几个，因为在大西洋北边4月，今年是特别暖和了，平常4月有时候还蛮冷的，尤其它那个是非常靠北边，虽然不到北极，那个水温，那你知道它撞了冰山，所以你知道水温是几度啊？那就是0度吗？还会几度啊？对，不然冰山就在那里，所以0度的水非常低温，而且大多数人是没有救生衣的，有少数人有，但就算有救生衣，那个0度在那水里面，通常15分钟之内，大家就活不下去了，有时候就没体力了。那有一个所谓最后的铁达尼号的得救的人，是因为船上有一个牧师，他是从英国到美国来，他是一个布道家，应邀到美国来布道会的，然后他带了忘记是2个女儿还是几个。那铁达尼号撞船以后呢，所以他就把2个女儿送上船。本来因为他带着孩子，那女儿很小的，大概就是儿童这种年龄的，本来他们是规定说，因为他太太不在，所以他带着孩子，所以理论上他可以陪着2个女儿上船的，他有这个权利，这么小的孩子嘛，但他放弃了，他就托船上的人说把我女儿送回去。然后呢，他是穿着一个救生衣，可以浮起来救生衣，然后就跳到海里去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不断的跟那时候我说可以漂浮10-20分钟嘛，他碰到一个人就会问说你信耶稣了吗？如果还没有，他就赶快给他传福音，就是说你要在离开世界以前记得你要信主，否则你不是沉在海里，你要沦落到地狱里了，抓住最后一个机会吧。所以在这个漂浮过程中，最后他碰到一个年轻人，20几岁的，那个人没有救生衣的，虽然是年轻一点，比较体力好一点，可是很冷，到最后你就全身冻僵的话，你都不能浮了嘛。所以这个牧师首先把他的救生衣脱下来给这个年轻人说穿上去，然后问他说你信主了吗？还没有，现在马上做最后的，抓住这个机会信主吧。然后他就带那个年轻人做了一个爵士祷告，祷告刚一完，一个浪一过来，那个牧师就不见了，就沉下去了。后来那个年轻人就是少数几个个位数最后得救，就救了船来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活了。后来他们在纽约有一个追悼会，就是事后一个追悼会，然后有一些人做见证，那这个年轻人是其中一个做见证，他说我可能是铁达尼号最后一个得救的，不只是从深海里被捞起来的活着的人，我可能是最后一个属灵上得救的人，是因为这位牧师。因为铁达尼号发生的事情很多能够流传下来，很多事情如果没有人留下来传输一些消息，你永远不知道谁发生谁做了什么谁没做什么。那因为那个年轻人，所以那个牧师最后做的事情才变成一个 大家所知道的故事，甚至有人写了一本书。那那个年轻人也有看到这个牧师在跟他谈话之前，在海上飘来飘去的时候，他虽然不会知道说他跟每一个人讲了什么话，但他知道他跟每个人做的事情就跟他做的一样，他劝一个人一个人信主。那有些人可能信了主觉志了，做个祷告完了也成了，也死了。他是做了觉志祷告，信了主还活下来的。所以有些人面对死亡他有一种平安。所以这个牧师他可以把救生衣给别人，因为他知道我虽然死了，但我知道我有平安，所以他没有惧怕。但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是从来没想过的，可能他从英国出来买一个很昂贵的船票的时候，他很想说啊、哦，我要去美国，然后我要去，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计划，一夜之间没有了，剩下就像这边所说的一样，只剩下惊惶甚至是羞愧。那我们面对人生的结局的时候，我们面对人生的灾难的时候，若是我们先有一个预备，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所应该仰望依靠的是谁，那那个时候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就可以坦然相对，我就不会在那个惊惶当中不知所措。另外一个故事是我妈讲给我听的，也是几十年前那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在我的家乡那时候在厦门那一带有一次布道会，他在码头，结果我们福建因为很穷啊，所以我爸爸的说法，我们福建闽南地区呢三大特产，第一个吃番薯，没有米吃只能吃番薯，第二特产呢就出山贼，山上的土匪像梁山伯一样的，再来第三个出名的是出海盗，下海做海盗，上山做山贼，地里就吃番薯，这三大特产。那你知道最有名的海盗就是郑芝龙吗？郑成功的爸爸就是海盗。后来我才看到历史，发现福建有一个海盗在明末清初很有名啊，他统辖范围很大，他统治了整个越南海边一直到菲律宾。哇，我都还不知道有这个人呢、啊。我在那个泉州不厦门，厦门有一个博物馆，华侨博物馆，在看那个地图，他说谁谁谁，这名字我都没听过啊。他就画一个地图，他的版图，哇，整个中沙南沙群岛一直下面全部都他的，所以今天中国可以声称南沙群岛是你的，就是那个海盗占的，不是他的，你怎么管到南沙群岛？他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什么东沙西沙，哇，海盗，就有一个海盗呢，在宋尚杰步道，在码头步道走，他去抢劫了一批船。上岸的时候，岸码头上的人山人海，好像看戏一样。他下船了，他是老大嘛，所以让这些手下人去收拾这些战利品。他上船去看热闹，去看，哇，这么多人，他就跑那边看。他以为是看戏的，哎，不像，也不是演歌仔戏，也不知道什么戏，哎，但有一个人呢，蹦过来跳过去的，那就是宋尚杰。宋尚杰布道会的时候，常常又蹦又跳又唱，他常常自作曲了，自己做一条短歌，就啊就这样唱这样，然后比手画脚。他就因为很远，那时候没麦克风的，所以看不明听不清，就一直往前挤，一直往前挤，一直挤到台前。他终于挤到快到台前的时候，宋尚杰忽然间一手就指到他说：“罪人啊，悔改吧。”他想说：“哟。”我也不认得他，他也认得我，怎么搞错了？他只是刚好随便指的啦，这个不算不算。他挤到另外一边去，刚挤到那边去，宋尚杰回手一指说：“你躲到哪里去？罪人啊，悔改吧！”他想说：“怎么搞的呢？”他就换一边，再换了这边，再逃，再逃，没路可逃了，信耶稣吧，他就信耶稣了。那海盗真的就信耶稣了，信了耶稣，有生命改变。大概堕了十多年以后，有一次他已经信主了，就没有做海盗。厦门港碰到台风，有一条船快沉了，哇、哦，那快要靠港，可是风浪很大，靠不过来。那救难船不敢过去，因为风浪那么大，你怎么过去呢？就大家看，哎呀，好可怜哦。结果这一个海盗，因为当然海盗是游泳很好的嘛，二话不说，蹦就跳下去了，就游过去，然后就拉着一个渔夫啊，就把他拉过来，就救过来，一去一回，一去一回，救了12个。 第十三次在下海的时候，别人说铁打的也不行啦，你这样游，因为它对面就是鼓浪屿嘛，是眼睛看得见，但是这种风浪，而且你要拖一个人过来，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呢，我信耶稣的，我就算死了我知道我去哪里，那些人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他们死了就没了，对，就一个算一个就下去了，这次就没有回来了。对，厦门的报纸就写他曾经是海盗，但现在却是救人的英雄，甚至为救人而死。所以一个人你有永生的盼望，你对人生会有不同的看法。对，铁达尼号是出了好几个英雄，我们人生有时候你也会碰到你的铁达尼号的。在铁达尼号撞冰山之前，据说有一件事情，有一条比较小的船，他们这两条船方向不是平行的，所以那条船是从冰山那边开过来，然后铁达尼号是往那边过去，所以那条小船的那个打电报的报务员就发了个电报，哎，老大老大，因为那个大船嘛，老大老大，对面有冰山，小心一点。铁达尼号的报务员回答一句话，闭嘴闭嘴，你别管我。十五分钟以后，铁达尼号就撞到冰山了。有人警告他有冰山呢，但是铁达尼号的报务员说，说什么呀，哎，我这条船不会沉的，撞了冰山，搞得冰山破了，狂妄啊。十五分钟以后，铁达尼号就撞上去了，在十五分钟整条船就沉下去了，那个沉没的速度之快也是超乎他们想象之外，所以因此连救都来不及救，然后这个救生艇又不够，种种种的原因加在一块，造成这个天大的悲剧。所以我想以赛亚书二十章给我们看见，任何东西你以为是稳如泰山可靠的东西，最终你会发现只有耶和华神是唯一真正永远可靠的。那如果我认定专心仰赖耶和华，一生的道路认定他，那无论人生中有什么样的波浪，你会有个笃定，你会有个平安。否则就像铁达尼号撞到冰山一样，你才忽然间醒悟过来。但是即便如此，我们总是有悔改的机会，总不会太晚。任何时候你发现我过去错了，像西西家王说，今天是责罚凌辱的日子，但神垂听他的祷告，永远不会太晚，永远来得及回头。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常常何等的无知，去依靠仰赖那些其实不值得依靠或者不能作为依靠的东西，无论是人，无论是事情，无论是财富，无论是任何我们认为稳妥，这些都不能真正带给我们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懂得专心仰赖耶和华，因为你才是我们人生中真正唯一可依靠的。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认定你，我们在生命当中就能够保有从你而来那种不能夺去的平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